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悠来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也预告了今天黄冠运假官也就是主任要来跟来聊聊了这个跟骚法哦。那么跟踪骚扰防治法里面哦，其实呢我们常会听到，但是有太多的类型种类了。那么自己本身如果是被害人，我们常会说怎么搜证都在那一刹那之间忘了搜证，或者是说怎么样自保，我怎么样去做一个保护措施哦？那当自己已经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哦。所以呢基本上呢，什么是跟踪骚扰，什么是跟骚法，然后里面有哪一些的类型，包含了如何来这个被害人的保护措施，怎么去做好做满，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不管是当下是否决定要不要报警，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去保存证据，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待会呢就请主任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了。好，先回到了这个生活法律庭看厅了。那么在少年矫正学校呢首间实习餐厅叫做励志梦想学院。那么今天可以说已经开始在这个启用了哦。其实这是由公部门跟私部门一起合作的励志梦想学院，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矫正机关的学生有一个追梦的起点。那么当然呢每个孩子的特性不一样，那励志梦想学院呢不但有餐厅，还有陈设所，有学生他们自己所制作的产品。那么在彰化县的田中镇，我们有个励志中学当然已经开始站在启用的励志梦想学院，这是一座由公部门跟私部门合作的一个实习场域就是说至少你不爱念书，但是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哦。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它是我们少年矫正学校的一个首例。那么励志中学呢，致力就是要他们在未来呢，我不想念书，但是我要有一技之长，回到我的社会的时候，回归于家庭的时候，回归于学校，如果要继续念书的话，我至少我有一点本事。目前呢，已经有同学了，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喜欢喝茶，可是他不懂得茶，可是因为他透过这样子了解茶的种类，更认识了为什么茶会这么的香醇，这么的甘醇，从茶里面呢去磨自己的个性，变成一个制茶师哦。那当然这也是培育出第一批最年轻的这个所谓的制茶师。那还有呢，我们还培育了一批很年轻的托育人员。好，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像孩子一样哦。那么励志中学呢的励志梦想学院除了揭牌之外呢，当然呢这一次的矫正署长周辉煌署长也亲自到场，包含了法务部的蔡清祥部长。那现场呢有四五十名的公部门私部门的这个支持计划的来宾之外，那么也特别说这些孩子虽然有行为上的偏差，但是呢透过大家的爱心， 大家的努力以及他们自己下定的决心，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要有心啊，好，心很重要。那让他们自己知道说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啊。励志中学呢，现在呢是充满了爱啊。那当然呢，学生的脸上呢也都有了笑容，而不是每天就是你瞪我，我瞪你，我给你三个眼儿，我给你双手哦。以前呢，哦，就是等于说我看你不顺眼，你就惨了啊。现在不会了。好，都带着这个笑容。那么当然励志中学20岁的学生又有哦，我们把他叫又有。嗯，又有呢，他6月底就要去考这个托育人员的照，应该是说证照。那么他说他喜欢小孩，好，那他们学的这个托育照顾技能呢，才发现说，哦，原来父母亲哦，照顾孩子真的很辛苦。他从来不知道齁，这个照顾孩子有这么的累，这么的辛苦齁，从洗澡陪玩做食物，然后觉得怎么每一个都很难呐、觉得然后会开始有点不耐烦。但是呢他想说我至少要会一样吧，好，就开始慢慢用心学，开始磨他的这个脾气，磨他的耐心，然后呢就开始觉得孩子很可爱啊，很天真，不要像他一样。所以呢就开始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希望未来自己用爱也可以好好爱每一个孩子哦。那么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变制茶师凯凯，他也是，他说他上个月考这个制茶师哦。那么他因为他是住在花莲，那么那里种茶的人真的很多，那小时候本来就很喜欢喝茶，那刚开始学的时候有点困难，因为太多机器了，看有些机器是英文他看不懂哦，还有一些从来没有碰过的机器，怕把人家一碰哇惨了坏了。好，所以呢他发现了制茶跟以往以前制茶是不一样了，现在是很多都是要透过机器因为第一个省人工费，那再来一个就是在烘焙上面必须要靠人力，所以呢要一边试喝一边觉得这是 OK 的哦，这是已经成功的哦，这是已经可以呢变成是熟茶或清茶等等。好，那当然呢励志中学的校长林嘉如校长也特别讲，很感谢所有呢这些为了励志梦想学院的这些公部门私部门出钱又出力，真的是希望大家给予他们这些曾经迷途的孩子们更多的认同，还有更多的鼓励，因为你们的认同跟鼓励，其实给他们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自信心。因为自信心有了，他会更努力，更加的去做，让自己呢可以去感化更多的人。好，那当然呢，感化教育这些少年呢，其实虽然他们有一些行为偏差的养分，但是呢，只要将这些行为偏差的养分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好的养分的同时，它就是变成是一棵从小树原本它必须要打点滴的，现在已经不需要打点滴了，因为它已经没有生病了。它不是生病的小树，它是一个慢慢茁壮的大树，所以未来呢再回到了这个社会的时候，它才有那个兴趣，它才有那个梦想。就算你不想念书，我可以做制茶师，就算我不想念书，我去考证照，就算我想念书，我已经有一个目标，我目标要去哪里念。好，这真是一个好的开始跟好的开端。那么另外呢，现在全世界对于这个药物成瘾患者真的是有点头痛。好，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那像尤其最近南韩他们自己就做了一个试调就年轻人涉毒呢4年就增加了 34%。那真的很可怕。所以呢戒治的资源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当然这个药瘾，这个所谓的药物成瘾，我们都叫药瘾。药瘾患者来讲，他都会常在跟他聊的时候，他都说他也不知道哪里是他的压力，他只觉得他压力很大， 好，然后很彷徨很无助，然后呢或者是说正在戒毒阶段的，我们在聊啊，尤其是大概20到25岁的年轻人来讲，然后他就觉得他的身心压力都很大，不管心理或生理，然后另外一头呢是超过了30岁，是属于30岁以上的啊，那已经是被抓了又抓，好，可能在这一间看到他，那一间也看到他，好，那以前呢可能吸食是一种毒品，现在可以吸食到五种毒品，好，所以呢接受呢这个开始在勒戒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不光彩，那但是呢他又不知道到底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很想要说 sorry，他也常常在说对不起，一直在反省，可是呢当毒品在前的时候就忘记什么叫做对不起。好，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艺人，好，最近我想看电视，大家也有发现韩国艺人有很多打这个美白针，其实都是一些禁药哦。那么的第一个呢就是提神，第二个呢就是让自己呢更有精神，然后更有亮丽的一面。其实现在的孩子很多的都有自己的偶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偶包，像我觉得没有什么叫做偶包哦，偶包是不是现在年轻人的用语哦，就是偶像包袱啊，连下去倒个垃圾都要化个妆，好，穿得很漂亮。我常常在想说，哎，你才下去倒垃圾，哎，吓死人啊，啊，这个这样是不大好的。不过因为年轻人药物滥用哦，都是因为有这个好奇心哦，还有一些不孝业者哦，或者是不孝分子哦，就是为了想要让他有染毒的机会哦，就是参一些冰毒在这个饮料里面，你知道吗？其实冰毒它是很容易让你的记忆力还有专注力哦丧失，而且呢，包含了会让你的器官有很多的受损，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哦，那年纪的慢慢的增长，或者说使用的药物呢量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起步。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尽管贩毒或吸毒是犯罪行为，可是吸毒者未必不能成功戒毒，我相信一定有，虽然少但是一定会，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自己来努力一下，好，来去试试看，没有试怎么知道成功在哪里。好，待马上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
原以为我比谁都不屑爱的模样，跌撞在这腐朽时代的复杂天框，面对新闻你又笑而不答，在我身上几分折腾，败给我引以为傲的狂妄。那一晚聊得酣畅淋漓，公事各取所需，习惯了不可能有说梦话，偏偏你更早看出端倪，我还欺骗自己压抑，要怎么收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要开放的是02372920，那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这个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聊聊，就是这个跟骚法哦，就是谈到了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那么当然呢这个是因为这个企鹅妹的事件哦就衍生，那么也有很多的检察官或主任他们会去聊到这个所谓的跟踪骚扰，可是每个人的这个处理的案件不同。那么今天呢由黄冠运检察官呢要来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跟了解被害人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搜证，怎么样去做自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还要了解什么叫做跟踪骚扰，为什么会有跟骚法出现呢？以前为什么没有，现在有 哦，那到底呢，对于跟骚法来讲，对于这些被害者，到底权益在哪里？怎么收证？怎么保护自己？以及呢，怎么保全这些证据？这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冠韵检察官哦，也是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哎，我是台高检黄冠韵检察官。
是，当然呢，今天主任要来聊到的就是跟踪骚扰行为哦。其实以前没有听过所谓的跟骚法，也没有听过跟踪骚扰，只知道说哦，有一个变态哦一直跟着我，或者是说哦，有人一直烦我，这整天就在这个公司楼下，或者从来没有想过说哦，有现在已经有所谓的跟踪骚扰，然后演变成叫做跟骚法，对不对？
对。因为之前其实在没有跟踪骚扰防治法之前，其实我想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碰到所谓的跟踪骚扰。那以往呢，我们可能都会用不同的法律来处理他的问题啦。如果他有构成其他刑案，譬如说强制，或者是可能他有动手，可能会有其他的妨害自由等等，那他可能就用这些法律来处理他。可是如果他的行为没有到达之前我们其他的刑罚的程度的时候，或者譬如说他就一直在后面尾随他，或者说他就一直寄这些加害人，这些被告所谓的情书，当然对被害人来说，他们根本一点都不想收到这种东西，可是他不断的写这些所谓的情书，那么对这些被害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骚扰。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好像又没有办法用传统的一些刑罚规定去处理他的时候，那其实对这些被害人来说，他们的权益是遭受侵害，而且之前其实是某种程度是被漠视的。因此呢，那么后来我们大概才会有所谓的催生的所谓的跟踪骚扰防治法，那么希望呢，就这些跟踪骚扰的行为都能够用具体用明文化的方式去规范它，并且呢也明文的说，哎，到底有哪一些保护的措施，或者是被害人可以怎么样去做，然后才能让自己呢能够更加的安全。
是唐先生说，这个跟骚法一上路哦，还是有一些被害人啊还是受到了伤害。他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大家不大了解，就是说就算你今天这个跟骚法哦，你去报案，你去报警哦，他要这个跟你有所谓的，就很像这个保护这个距离一样，可是还是会有碰到一些没有办法去保护到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骚扰的方式呢，有些人在法庭上面呢，又好像这个辩解说，哎，我没有也没有说骚扰到，好像让他会很害怕啊。可是当事人会很害怕啊，所以呢，这个都会变各说各话。他想请问一下，这个部分你怎么去定义它？
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跟踪骚扰行为能够被明文化的目的，除了是让这个被害人知道说，哦，我有一些有具体的这一些跟踪骚扰行为，我们可以去怎么样有一些保护措施，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些跟踪骚扰行为明文化之后，要告诉这一些加害人，或者是说隐性的这些被告们说，你不要以为这些行为是你的爱意的行为，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都是对相对人，也就是说对这些被害人来说，他是一种跟踪的行为。所以要怎么样去让他定性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教育这些人说，要正视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已经符合了法律所规定的跟踪骚扰行为。那这个规定我们就把它放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里面。那为了要让这个跟踪骚扰行为能够更具现化，所以呢，我们甚至把它什么行为叫做跟踪骚扰行为，在里面就直接规范。那么光是他的行为就有比如说掌握行踪啊，或者是尾随接近，或者是他用言语的方式去骚扰他，或者是他用通讯的方式。那以往我们曾经碰过是用信件寄信，那现在人也没在寄信了、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就是用电子邮件，那当然我们也不表示说他没有人会寄信，因为他可能会寄一些很怪的东西。因为我曾经看过实体案例上面，他可能会寄一个血书，那真的看了这三个很令人恐怖。那但是呢，他会觉得说那是他的爱意行为，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就是他的认知上是不对的，他一直认为那是他的爱意行为，但实际上对 其他人来说，他就是一种跟踪行为，我们把它具现化之后，他才会正视他的行为是不对的。
嗯，
那除此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行为之外，还有譬如说不当的追求，他不断的要求要约会，或者是一直要联络，然后要他出去，然后不断的要他不管怎么拒绝，他就是不断的送花送礼物，那不管怎么样退回，他就一直来，这样子也是一种跟踪骚扰行为。或者是物品的骚扰，就刚刚提到物品去寄送或等等，或者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更加的糟糕，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孩子，或者是说应该说相对人，他开始去拒绝他之后呢，他呢就在网络上面开始去散播不实的妨害那个女孩子名誉的一些谣言，比如说啊这个人他在外面交友很乱啊，就是他开始做一些毁坏性的行为，那或者是他甚至去借由一些所谓骇客的行为去侵入他人的那个女孩子的电脑里面，或者是去偷看她的资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定义上面的一种跟踪骚扰行为。
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就是跟骚法已经开始了，他也有看到很多新闻，就是有保护令啦，还有就是有罚则啊。他说像这个被害人呢，就有些人呢，这个也报警了啊，也有保护令啦，然后呢，对方也有受到刑罚啦，可是都会一而再再而三，他要怎么去搜证，怎么来保护自己会比较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刚刚瑶瑶也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像你刚刚提到的，可以警方可以发书面告诫啦，那么他也可以去申请保护令啊，那甚至违反保护令也会有一些刑罚的规定啊，但是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要如何让这些保护措施能够落实？那我们就必须回头去看说，那我们要怎么去搜证？那怎么样搜证才会让不管是警方和警察受理的时候，或者是法官在审理那个保护令的时候会去核准，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看说，那要件上面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里面有去规定说，那我们必须要是一种跟踪骚扰行为，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当然它也必须要是违反特定人的意愿，与性或性别有关，那还有就是说它必须要是要使特定人会心生畏怖，也就是他心里面要害怕。那因为这些要件的要求，我们就必须要去回头看看我们需要哪些搜证行为。例如说，如果呢刚刚提到的他是传送骚扰的讯息，不管是寄送物品或寄送信件、电子邮件等等，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把这些，如果是电子邮件，我们应该用手机截图或者是用把它存下来，或者是他是寄送信件，同样的我们也是应该把那些信件留存下来，然后呢，而且呢，我们呢不要觉得说那些信件，或者是不管是电子邮件，或者是信件，或者是他寄送的物品，非常的恶心啊，我不想要留下它，不想看到它，就把它给毁了。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后面可能要申请这些保护的时候，那么不管是警察或者是法官，他想要看到一些证物，所以这些东西当他寄送过来的时候，其实第一，如果是寄送的是具体的物品，包含比如说商品啊，或者是花，或者是一些信件啊，那这时候等当你看到的时候，第一个不要留存指纹在那些东西上面，你可以比如说戴一个手套去把它打开，然后在开的过程当中一样旁边请一个友人帮你收证，说你打开所以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里面是什么，你把它留下来，不管你将来以后会不会提告，先把这些证物先留下来。那这些东西呢，用夹链袋把它封好，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如果说它是尾随跟踪的，那这时候你应该要确认的是，在你的行进的过程当，就这个动线里面，那沿途有没有一些监视器是可以拍摄到的？如果有，其实尤其是监视器，它是会有时效，经过就消失了，就会消磁了，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在那之前，如果你觉得应该要留存的，你就应该要沿途去跟这些不管是请求警方协助，或者是请求商家的协助，先把这些监视器的画面先留存下来。那如果是他有些这些刚刚这些跟踪骚扰行为，那到底对这些被害人来说，他心里面到底有多害怕？单纯一句害怕其实很难去有时候会没办法被采信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是说，你呢会不会因为他的 因为跟踪骚扰行为，你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不同于你自己原来常态的行为，比如说你的上班路途径换了，
是，
或者是说，或者是你的使用的邮件只好去换另外一个，你们先把这些细微的东西先记录下来，将来那当警察或者是法官或者问起来说，或者因为这本案的这个跟踪骚扰的这个被告他也有刑责，所以将来检察官也问你说，那你有没有害怕？他说有啊，你就他因为他的跟踪骚扰行为害我还必须要我连电子邮件都换了一个新的啊，我呢连这个
都还要人家陪同啊，
对
等等，
有的甚至被害人还要搬家的，这些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将来就会比较好去记录。刚刚要讲的时候才能讲得出来，
没错。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哦，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哦，陪伴大家现在。要马上上庭了，赶快来帮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呢也主要是因这个被害人如何去搜证，怎么样去自保，让自己呢免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各位，再见，谢谢，拜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